混杂在一起的，
嗯，对，
所以这个也呢也会造成纠纷了、
啊嗯，
所以我想说，就是在这种咱们讲千变万化的一个工程承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进行式当中，可能就是我们讲很多的一些我们讲不确定的一些因素，
嗯，
都是一些灰色地带，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厘清，
嗯，
这个是我觉得在定型化契约里面可能要去做这方面的一些努力。
那你看到了这个版本里面这个定型化契约，它有针对刚才提到3331有比较明确的这个规范吗？还是说它有其他的版本？
就它就是针对工程进度上面来讲，它去定，但是。他并没有写出他本身的百分比、
哦、
因为之前就是把百分比写出来了以后呢、
嗯、
他本身的那个、我们讲所谓的那个就是我们讲抗性就变得非常的大因为整个工程做完了呢
就没有那个弹性
了、哦、对，我工程做完了，我都已经做完了，我已经交了、嗯、但我只拿到
60、嗯嗯
哦、所以、在后面的那些工程里面就是会显得、哦、就是对、我们讲所谓的承揽商那边比较不公平的地方，
嗯嗯嗯嗯，所以这个是、从实务面还有就是说在、可行性上必须要去同步的一个考量、啊哦、所以呢这个是、这个中华民国室内装修工会全国联合会他们召开的这样的一个定型化契约啊的这个修正的一个会议哈、哦，那我觉得消费者可能的这部分也必须要去了解哈、哦。那如果他们后续如果是啊，他们也没有说什么时候大概会来施行，还是说还要内政部这个啊国土署这一部分的一个这个意见？
当下会议的内容里面并没有提到执行的时间跟定案时间哈、
嗯，
因为与会的人都提出了很多的意见哈、
嗯，
那就是不晓得说他们在这方面来讲是不是还会再做第二次的修正
哦，
所以这方面来讲可能都还是一个未定数。
嗯嗯嗯，那你觉得说这里面还有哪些可能是刚你们在开会的时候有业者或是说代表他们对这方面是比较谨慎的地方？
当时我就有提出了一个，就是我们在支付款项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消费大众，我们在支付的时候、嗯、可能呢就是说在所谓的进度上面的一个认定，或者在品质上面的一个认定，
是、嗯
嗯、因为每一样的工程啊它都会有一个高标跟低标
哈，对，
那在这个高标跟低标之间呢，它也存在了各种的一个程度水准的一些认定了、啊嗯
嗯。对，
所以，在支付款项的时候呢，可能它可能会去看到一些我们叫所谓工程上的一些小瑕疵，
嗯嗯，
并不是很严重。
对，
那这个时候呢，你要不要去支付这个款项？
嗯，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定型化契约里面呢，我们并没有看到说这样子的一个认定的机制
哈、嗯嗯。
那坊间呢有一家公司就有在推那个所谓的信托制哈。
对，
那在会议里面呢，他们也都是蛮希望说能够推信托制、
哦、
但重点 是你这个信托制必须要有银行背景的这个单位来执行嘛、
嗯、所以或是建金公司
对、嗯、所以说他们在这方面来讲他们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那个配套措施、
嗯、
所以我倒觉得说这个只是可能就是一个风向的一个带动、
嗯
啊、那至于说以后将来会不会走向信托制、啊、因为有时候信托制我们的工程有时候极其短暂、啊、
对，
有时候我们修建厕所可能只有7天10天的时间、
嗯、
但是你去光办完手续啦，会不会造成一些我们的业主他本身没有那个意愿、啊、
对，就资金会被卡住了，
对，他会认为说这款项10几20万而已，就少少的，我也不需要去信托，我也不需要的，主要就是你做完了，
可能会增加成本哦。
对，会增加很多哈，因为你的
增加很多，
对，因为你的那个你讲说的信托的这个机制是固定的嘛，所以它有基本的一个费用
啊，基本的
对。那你在执行面上来讲，我的金额会那么少，
嗯，
那我的工期这么短，
嗯，
那讲不好听的就是你讲完了我可能也做完了、啊、所以
对对对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就是、啊、我觉得这个执行面上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些、
嗯
啊、调配的一些空间存在，
嗯嗯 嗯, 嗯，所以这个是啊这一次的这个会议、哦、你看到的一些东西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哦、那我今天安排了几个议题，除了这个刚才提到的啊这个定型化契约之外，因为最近我们在节目中也都一直提到，就是说有这种所谓的烂尾楼、哦、那有些民众的买了预售屋啊，结果呢这个预售屋呢有些是哎幸运看它盖起来了，可是呢这个消费者没办法拿到房子，那建商跑掉了齁、哦、那比较惨的是连这个房子都还没有盖齁、哦、那基地呢都是在长草，那交出去的钱也都拿不回来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预售屋的风险呢事实上是存在的，特别是在这一波景气从去年底开始反转下来之后的话，大家都已经在预测预期可能 能会有越来越多这种烂尾楼的这个情形。那实际上我们消基会在过去这个办的这封论坛里面也都一再的都有谈到这一部分对于所谓的预售屋履约担保履约保证这一部分的一些缺失。那现在呢内政部是有承诺说要来做一些改善的动作，那提三个月内要来做一个这个这个定调的版本哈。那因为我们的丁胜丁委员以前也待过建设公司，这一部分呢，他可能也有一些观点跟看法。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的丁胜丁委员再来聊聊这方面的一些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会吵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要是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又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诚品室内设计公司的创办人这个丁正丁委员，他也是消基会房屋委员会的委员最近这个上个月他参加了中华民国室内设计装修工会全国联合会所办的一场这个定型化契约这样的一个会议修正的一些条文的会议了那所以呢我们第一段第二段就跟丁胜委员聊到这部分的他的观察，还有就是他们实务面的一些意见呢，他也在会议当中提出来给这个全联会来做一个这个研修的一个参考了那最近我们在节目中刚才提到了，我们一直都有在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些这个烂尾楼的这种实际的案例，包括在花莲也有一个这个太极建设发生了烂尾楼，那这个已经四十几户五十几户的房子都已经盖好了那可是呢比较幸运的有十几户的民众交屋了，可是剩下十几户没办法交屋，那所以呢6月4号我们看到那个债权银行已经拿丢到法院去拍卖了，可是第一拍呢是拍不掉的那另外在这个嘉义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建商那这个房子也已经盖好了都看得到，可是呢消费者没办法，一户都没办法过户这个只能在那边干瞪眼，可是呢已经交出去的这种自备款还有这个相关的费用都没办法拿回来未来的命运也是不敢设想所以呢这些消费者都现在都是欲哭无泪的那因为我们丁胜丁委员以前也在建设公司待过，对于这样的一些这种消费者面临到的这种困境，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一个讲所谓的病因应该是在建商这一块。
对，
因为建商他的体质如果说不是很优良的话，那在整个执行人家所谓的营建的这个过程里面，那你没有办法去支付那个所谓的工程款的话，那整个的一个状况就会被这个资金拖垮掉所以站在建金公司现在很多几乎都是有办那个所谓的
信对就是那个履约担保啦
对那但是这个中间呢建金公司他们在执行的前段呢都已经去做一些土地融资跟营建融资这一块所以建金公司他们也是对针对这一块来讲，可能在银行来讲他先行去偿还这一块部分，所以当他把房子拍卖掉以后呢，或者说他有能力去做后续的一些续建的话那这个东西对我们的效益当中当然就是会比较吃亏那我个人觉得说这个东西在执行面上呢当然不是说没有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预防这可能要就是我们的一个立法主工或者是我们的内政部的一个
主管机关
他们在这块来讲可能要做一些我们讲所谓的防治性的一些措施那避免我们讲说在这个整个营建的过程当中对我们的消费大众是一个很严重求偿无门的这样一个损失。
对啊，大部分都求偿无门这个真的是让大家也都非常心不忍这样子因为大概都是一辈子赚的这些钱呢都压在这一个房子上面，那这样这个自备款没办法拿回来，房子又不能得到这个住进去，这个确实是好像有一点两头落空的这个情形那内政部现在有答应说三个月内要提出一些改善的方案，可是呢，就诚如这个丁胜丁委员提到，我觉得在挑选建商可能还是比较重要吧。
对，因为有时候有些建商像以前早期 可能十几二十年前哈，
嗯，
我们那时候还碰到过，就是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建筑师事务所啊，就是我们在接到的案子里面呢，我们的起造人呢竟然是一个七八十岁的一个老翁
哦，
所以说他的起造人就是会有这方面的一个规避啊，就是以后将来包括售后服务，
嗯
啊，包括你的营建万一有什么状况的时候呢，对建商这边来讲，虽然打的名义是他，但实际上的一个所谓的工地暗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人物呢，却是一个可能跟我们这案子完全八竿子打不到一个对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在管理机制上来讲，可能要必须去做这方面的一个预防措施。
嗯嗯嗯。可是毕竟就是说，现在市场上这建设公司哈，这个大大小小的都有哈。那有些呢，可能它本身虽然规模小，可是也已经有很多年的实际的经验，这个部分真的是防不胜防。
对他们所称的叫做一案公司啊，就是为了这个案子，他们去成立。这个建设公司，
对，
然后整个交屋完了以后呢，就把这个建设公司
就解散掉，
哎，就 close 掉了。所以，不要说那个哈，就算你拿到了房子，但是万一他有里面有品质上的严重的瑕疵的时候，也仍然是求偿无门。
对，没错，没错。哦，所以这个是在这个预售屋这一部分，我们还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哈，一定要做一些功课啦哈。那这个部分，如果说你只是因为这个地点不错，然后这个产品的价格合理，你就买的话，到时候可能会衍生很多的这些纠纷，或是甚至那像这些烂尾楼的案子一样，落包子打狗，你的辛苦的钱就丢出去，就拿不回来了哦。好，那我知道丁盛丁委员最近也是因为你本身做室内装修设计，也有一些客户哦会找你做这个验屋的部分。以前我们也谈过验屋哦，那现在这验屋这个市场现在到底是怎么样子？我看现在年轻人他们买预售屋大概都会找验屋公司。
对，因为现在目前的媒体非常的畅行嘛，
对，所以网络上面呢非常
对，所以现在动不动就会看到验屋公司他们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他们就会泼这样子的一个验屋的这样的一个，
对，而且他们会秀出他们的那些仪器啊多么厉害这样子。
对对对，但是话讲回来，所以有时候因为你没有使用，所以它本身的含水率事实上也不见得会在当下立即的会去显现出来，所以现在目前的验屋公司据我所知之后，一家跟着一家开哈，
对，
所以现在目前以前我们在大概30坪左右的一个房舍，大概验屋的一个成本费用，当时哈在刚出来的时候，一户大概就落在3万块左右，那现在目前呢，听说10000出头就有人接了，
哦，是，
对，所以这个的大幅的下降，当然对消费大众是一个好事，
对，
好，但是重点是他所验出来的一些标准，可能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那么明确，
哦，
再来就是建设公司现在目前也有很多啊，他已经把你该怎么验的一些标准签到合约里面去了。
哦，
像对，像我最近去验，就是验了一个在我们在永和的一个在地的一个建设公司，它里面的合约呢，竟然告诉你水槽能积水。然后我们的地板不能积水，他已经把这个标准告诉你了，所以你要不要去照这样做？
是，
好，所以就是跟建设公司也会做这方面的话，他们的合约已经签了。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建商他也是在自己要？
理论上如果说是没有当事的是万事 OK 的，
对，
那重点是万一有什么状况，因为说我们讲说施工的工班他在整个暗场里面他们有大概1000多户，那所以说在这个情况的时候，他本身对于他的本身那个内容他有没有很确实的去做到监工的义务，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讲说就是要靠后续我们讲说使用过一段时间之后，它可能慢慢的才会浸润到楼下层，所以这时候我们讲说在这种我们讲的模棱两可的时候，你现在目前拿所谓的仪器去检测，那只能检测它的顺畅度、泄水坡度够不够，
当下的状况，
对，当下状况够不够，但你如果你去拿那个所谓的那个湿度计啊，或者是那个热像仪去检测的时候，因为你没有热水，你怎么去检测它热水有没有问题，
对对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觉得业务公司做了这么多的一些工作，然后是不是会对我们实际的一个所谓的真正的验一个标准，是不是会有相辅相成的这样子一个效果？
现在就是说，刚才我提到，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在网络上面看到很多的这些讯息，然后他想说，好不容易买一个预售屋啊，当然必须要是这个，虽然说不一定是十全十美，可是也至少不要有一些重大的瑕疵这样子，所以都会找那种验屋公司来验。 哦、那这个部分有时候这些验屋公司啊，他们可能那个经验不是那么丰富。我看到就有一家那个算是这个旅游的这个巴士哈、哦，他在那个车厢上面就写，他是这个是他本身这个主要的公司是那个巴士啊、哦，算是做这个客运巴士这样子。可是他的车厢就打出了另外一个，就是那个验屋公司这样子，表示说他也有在做这个验屋这样子，
对，
所以这个根本不两者不搭嘎的这样的一个。
对，因为我在桃园那边，我也有参加了一个装饰协会哈。
哦。
那我们的装饰协会最近也是成立了一个所谓的那个我们讲所谓的整个房屋品质的这样一个检验鉴定的这样一个委员会哈。
哦。
那这个委员会呢，我当然也是成员之一哈、嗯。那因为本身我自己就有那个所谓的那个在这方面的一个专业的一些尝试，
过去在建商那个，
而且我也拿到过那个台湾营建仲裁协会的那个仲裁人哈。
哦，有仲裁人的资格，
对，
我还不知道。
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们讲说我们有一定的一个标准水准在那边。
嗯嗯。
那他当时也叫我们讲，但我进去看的时候呢，发现到他里面的成员哦，大部分都是验屋公司。
嗯。
好，那我就询问了他们验屋公司里面的一些成员代表哈。
嗯。
那没有错，里面可能有土木技师、结构技师，
对，
哦，所以那机电技师都有。
对，机电技师。
但是他们不职业。好，只是挂牌、
哦。对对对对，这是挂牌。
对，他们只是挂个牌。
哎、哦，对。
那我问里面的他们的这个一个所谓的去检验的一个成员，哦，里面几乎都没有一个算是我们所谓的专业的这样子一个。
对，没有证照的。
一个对，都没有证照哈、嗯哦。那在这方面来讲，当然国家他也没有推行这个证照，所以目前还是处在一个比较混沌的一个阶段
哈、嗯哦。
那我想说我们在验的时候呢，可能都是验一些我们常说的表面性的东西。
嗯。
好、哦、像比方说玻璃有没有刮伤，铝窗有没有刮伤、
嗯，
地板有没有空。空鼓然后你的门关得起来关起来
对
也没有缝隙
嗯、
哦、这个是一些基本上我们直观的这样子的一个实际上所有的行为
嗯嗯嗯、
哦、但事实上我倒觉得说有一些东西是隐藏在我们的一个建筑物里面哦我们的内
部内看得到的
对
不是肉眼
举个例子比方说你的钢筋你的混凝土、
嗯哦、
它的强度够不够
嗯
好、哦、那它在一个我们讲所谓的在结构上来讲它本身它能不能够去做一个所谓的量穿孔的位置
哦这个
很重要因为这些都有一些标准
嗯、
哦、像有时候我们在看到的时候啊这样为什么在检地区它竟然、嗯哦、挖了一个洞、啊、当然这个洞并不是、
嗯、
事后去挖的可能是前他们在、
哦、
配金的时候呢他就会去做这方面的一些所谓的预埋管、
啊嗯嗯、
那这种预埋管本身旁边的一些补强筋够不够、
哦哦、
所以这个都是在我们讲说真正要验的是你要验到所谓的结构安全、
嗯嗯
啊、或者是你的、实际上你所使用的表面的一些品质水准、
嗯
啊、所以这个是一般我们验屋公司我是觉得在这方面来讲可能还是比较有一些比较大范围或者是比较有进步的空间的地方。
嗯嗯嗯。所以呢基本上肉眼可以看得到的话实际上消费者自己就可以验了。
这对没错直观性的都可以
对直观性的自己就可以验了不用再花一笔钱这样子。哦、那一些比较肉眼看不到的当然他们就会秀出很多的这些非常厉害的仪器包括就是刚才提到了什么显像仪、啊。
热显像仪。
热显像仪还有那个
湿度计。
湿度计还有那个像是看胃镜的那个什么
内视镜、那个、
内视镜这样在 对, 对, 对那个部分都是他们会秀出来而且感觉现场会让这些购物人会觉得说哇你们很专业这样子
对感觉上就是好像很厉害因为拿了很多的仪器
对没错、
那些仪器当然也是所费不知的
对花钱买的
对所以说当然要羊毛出羊身上他买那些机器都要从你这边去
对、
去
把它回收的
回馈
对嗯嗯啊、所以这个是验屋这一部分、哦、那实际上这个我们今天也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不一定要找验屋公司也可以找这个你熟悉的室内装修的这个业者如果说他给你这个也算很 match 的话或是说他在这方面也这个做室内装修非常久而且又有一些工程或是建筑的背景的话那这个部分请他们帮忙、哦、那这个部分也许那个费用也可以比较节省一些
对对对我跟你说比较我们讲比较趋向像于专业哈，因为、
嗯、对是真的专业
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讲说的经验是靠我们一般就是平时我们的工程的一个经验累积，
经验累积
对，都是经验累积哈。因为就像比方说，我今天我去开启这个窗户的时候，
嗯，
它本身的那个声音、嗯、或者是它本身的顺畅度，
对，
那就要凭感觉的哈，并不是说我用仪器就可以去检测出来的。
哎、
所以有时候
没错，
我说我们讲说他们的业务的成员里面，哦，当然他有他们基本的 SOP，
嗯，
哦，但是重点是有些东西呢是要靠经验的才能够去体会出说它本身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品质所在。
嗯嗯嗯嗯，那你们。这样这一个 算是也是一个协会嘛，哈，他们有制定出来一套方法嘛，或者是说标准？
没有，就是他们刚成立，对，所以当时我也是有提出这样的一个，就是就是说，我们虽然有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委员会，
嗯，
但是它本身是要去针对法院的纠纷，
嗯，
还是一般我们民众的一个申诉的纠纷，
不一样，
对，又不一样哈，嗯。然后再就是这些人呢，他本身的我们讲说的背景，
嗯，
他们会不会取信于一般我们讲说申诉的一些对象？
对，
好，所以在这方面来讲，他有时候可能会，我们就是一般的申诉人，他可能会针对你的背景去做质疑的话，嗯，
是，
那是不是我们有足够的说服力？
嗯，
那去告诉我们的申诉人啊，你的品质水准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位阶？因为你本身。因为证照就是一个品，那个是我们当一个学那个学士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了，
对，没错。
所以说你既然有证照，当然你说话就比较大声，
嗯嗯。
那如果说你没有证照的时候，你讲出来的话，可能未必人家会取信，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些问题。
嗯嗯嗯。好，今天呢，这个非常开心，跟我们的丁胜丁委员啊，诚品室内设计公司的创办人啊，他也是消基会房屋委员会的委员哦。那刚才提到他又是工程的这个啊，算是那个啊。别人是吧，那这个调解人啊，那这个也算是都专业证照的取得了，所以呢他也会应这个他的客户的要求呢帮忙去做一些验屋的工作，所以这方面也都是非常专业的。那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丁胜丁委员在百忙之中又来到了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些宝贵的经验，感谢丁胜丁委员，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华丽真实是浪漫的气息，悄悄挪动的爱意，跟我说你也爱我，说你说你说你爱着我， Baby I want you, I need you, 我慢慢慢慢幸福都给你，跟我说你也爱我，说你说你爱着我，哦，没有错。有时候简单的爱需要点挑色，一秒钟开着华丽点缀就不会苦涩。让我拖着你的双手，学着甩掉房门，不会踩到这爱有味呀。每位 lady 都不欠缺一个完美的 gentleman， 收到时我会好好对你再温柔点，什么都不需要，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让我邀请你来跳支舞吧。所以千万踏着步伐，一起跳吧，不用紧要，如此跳得如此。优雅是在复古年华，模仿我们不用害怕。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正声电台，收盖号，正声电台，收盖号。
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